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对等候的含义了解颇深，因为我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轮椅上等候。发生事故，四肢瘫痪后，我等候我身体恢复到能接受物理治疗。一旦有人把我推到物理治疗室外，就得在那儿等候接受治疗。有时候我整天等待，整天在放射科、泌尿科或在其他的科室外等候。医院之后得等着被送去一家康复中心。傍晚我又等着家人的探访，当时回家的等待好像是永恒的。那时候等候大概就是消磨时间，某件事情发生前的闲逛。不幸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等候的。等候是一段漫长麻烦的时光，比如在牙科诊所，在商店里的结账处，或者是晋升前的等候。当我们处在这种漫长的等候时，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抱着双手，斜靠着墙，打着哈气，偶尔看一看手表。这毕竟是一段间歇时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必须记住，你们也要必须记住，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时间来消磨。在他的话语里，在他的节约的思想里，是不可以浪费时光的。我们要学会如何管理好资源，而不是磨洋工，等着结果的发生。乔治·麦西逊曾经写道，我们普遍地将忍耐、等待与放弃相提并论，并且认为等候是一位将人们引向残疾者睡椅的使者。但还有另一种等候，这是一种积极的，能让你振作起来的等候，是在神的时间里等候。需要具有能在重压下工作，在困苦中坚持不懈，在精神痛苦时仍能完成日常任务的能力，是一种如基督一样的方式来等待上帝。等待上帝时，我们不可以打哈欠看墙上的钟。等待要积极主动，要满怀期望，要积极参与，所有这些都需要勇气。当看起来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相信神在工作，神能在不知不觉时处理事情，而寻求神的帮助，期待他所要向你显现的东西，教导你，吩咐你，都需要勇气和创造力。此刻你可能正在医院、队列、电话旁，或为了一份可怕的体检结果而在等待着。你可能是单身，正在等候着一位婚姻伴侣。你可能正坐在轮椅里，等着有人来推你一把。你可能已经结婚，在等待着你的伴侣改变。如果这样的话，你在等候时，一定要确定你还活着。等待中的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圣经中教导你这样做。
浪子回头。
朱雀在吃东西， 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饿死？趁着我还有一点力气走，我要回家去。我不配得到关怀体谅，我只要求做个佣人罢了。
浪子年老的父母，他们是不是把他忘记了呢？
唉，我得去把老头子叫回来，他应该休息休息了。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一定在天井的门外，在那儿等，天天都在等，等他的小儿子回来。喂，老头子，日子又长又热，你进来休息一会儿吧，等天气转凉了再出去吧。
好吧，哎，我也真累了。
哎，没有用的，你天天望着小儿子，这几年来你又老得多了，养了个不孝的儿子，使我们死得更快呀。
哎，你说的一点儿都不错。
老太太，老爷在哪儿呀？大少爷叫我来跟老爷商量商量。
你做管家做了这些年了，也应该知道他天天在什么地方待着，在大门口等着他的小儿子，等着他回家呢。
哦，是是是，不错。哎呀，我怎么一下子会忘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您在看什么呀？
你看啊，你来看，路的那头，那个朝着我们来的是谁呀？
哎，我看好像是个乞丐啊。
不不不，你看他走路的样子，是不是很像我的小儿子？就是他，就是他。孩子，孩子，我的孩子，
爸爸，
孩子，
爸爸，
我天天在等着你，
爸爸，
现在你回来了，终于到家了。
可是爸爸，我犯罪了，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您，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您的儿子，我求求您，求您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孩子，这是什么话？别跪在这儿，起来，站起来。
爸爸，
老孙，快来，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还有把鞋穿在他脚上。我不要你妈看到你像这个样子。
是的，老爷，我马上来啊。
等一等啊，吩咐别的仆人把肥牛犊牵来宰了，今天要准备一个大的宴席，请邻舍们来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哦，是的，老爷，照您的吩咐立刻办好。
浪子回来之后不久，他看起来不再像乞丐，又是个富翁的儿子了。仆人们准备好了大宴席，雇了乐队来演奏轻快的舞蹈音乐，邀请亲戚朋友们来庆祝。正当宴会热烈进行的时候，勤劳的哥哥却在外面的田里工作，因为距离太远了，所以不知道这一切发生的事情，疲倦困乏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听到了宴会的声音。
老孙呢？老孙。
哦，来了来了。
家里有什么事啊？ 好像在请客，为什么？
哦，您还不知道啊，二少爷回来了，老爷叫人宰了一头肥牛犊来庆祝啊，因为二少爷无灾无病的回来了。哎，怎么了，大少爷，您不高兴啊？
你跟我说，我弟弟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
有啊，我看见了，大少爷。
那他是什么个样子？你说他是不是发了财了？
哦，不是，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赤着脚，连草鞋都没一双。哎呀，好瘦好瘦，连我都几乎不认识他了。我说呀，他简直不成个人样啊。可是老爷一看出是他，老远老远就跑去接他。二少爷还没到家呢，他就吩咐我去拿上好的袍子鞋子给他穿上，甚至于还给他戴上了戒指呢。哎，大少爷，您不去看看二少爷？
不，我才不去呢。
哎，要是您不去啊，会让老爷难受的。
那我才不管，无论怎么样我才不去参加这种宴会。
老孙告诉我说你在生气，不愿意进。孩子，别这个样子，进来，进来，来跟大家一块儿快快乐乐的啊。
爸爸，我服侍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您的命令，您并没有给我一个山羔羊叫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可是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可是我的孩子，你常喊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今天我们快乐庆祝是为了你的弟弟，他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他也承认他交了许多的坏朋友，叫我一定要注意弟弟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弟弟走他走过这痛苦的道路。
今年青少年面临世上的引诱试探很多，容易在朋友的影响之下误入歧途。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的孩子正在误入歧途，您会如何的处理，以至于孩子愿意甘心乐意的悔改呢？萧姊妹发现儿子吸毒之后，为儿子祈祷了一年半之久，后来神真的听了萧姊妹的祷告，施展他奇妙怜悯的作为，帮助萧姊妹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戒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
6月4号的清晨1:10左右，被电话铃声吵醒，我知道一定是老二出事了。那时他正在外地参加一个基督教的青年营。放下电话，先生沉重地说，教会的青年牧师说儿子在营会有毒品的问题，要我们立刻去接他。我听后心中不但没有恐惧，反而很平安。我有这样的反应，你一定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因为我对神的信心很大，或是是我信任我的孩子，而是在一年以前，当我在儿子房间发现了那些吸毒的用具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吓过一次了。但是儿子说东西不是他的，是 Mark 的，他没有吸毒。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为孩子吸毒的事情祷告了。这一次的营会是儿子离开家到外地上大学的最后机会，所以我和我先生就为儿子日夜祷告神，呼求神，更为他禁食祷告，祈求神能够使儿子被神的爱大大的充满，被神的爱摸着，被神的爱感动，使他能够脱离黑暗入光明。 所以这一次事发，我反而觉得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因为隐藏的事必要显露出来。所以天一亮就上路去接儿子，开了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了营会，我见到牧师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隐藏的事必要显露出来，让牧师能够很放心的把所有的事能够告诉我们。牧师还有我先生，还有我，还有儿子，我们在一个房间中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牧师告诉我们说，昨天晚上萤火晚会的时候，儿子的辅导员发现他那一组有三个学生没有出席。萤火晚会是萤会的高潮，很少有学生会缺席，他觉得有一点奇怪，所以要求牧师去他们宿舍看一下。所以牧师就去了，但是宿舍的门是锁着的，可是当门一打开，牧师就闻到浓浓的大麻的烟味道，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大麻或是有什么吸毒的用具。在追问之下， Mark 主动的承认是他在吸大麻，听到有人来敲门，就赶快把大麻丢到马桶里冲掉了。儿子说他没有吸，另外一个学生也没有吸毒，但是营会的主人得知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报警了，警察也来搜身，也搜他们的房间，但是并没有收到什么，只收到一个小布袋。因为 Mark 承认吸大麻，所以警察就给了 Mark 一张罚单。我们就开始为 Mark 担心了，因为在一年半以前，他因为携带毒品被抓入狱，保释以后，现在还在假释期，如今又吸毒被抓，可能会有大麻烦。在这两个小时，我们和儿子也敞开了心，有一些很深入的分享。我们告诉他，我们都很爱他，但是也很担心他晚上回来得很晚，或者是一晚上都不回来。我们也怕他在吸毒，但是我们很信任他，我们也希望他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说，我们太好了，晚上他不回来，我们也没有骂他，也没有不准他出去，也没有说他几句。本来晚上回家晚了，他还会打个电话回来，现在因为我们也没说什么，所以他干脆连电话也不打了。我们也真的是从孩子的身上学到，以后对孩子要严格一点才有约束力，所以我们也重新的要求他晚上十二点要回到家，他也勉强的同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好像蛮轻松的，和我们聊东聊西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我们聊天了，好像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一点。今天他们营会结束了，儿子同宿舍的孩子们要和他们的辅导一起吃晚饭，和教会的孩子们一起出去，我是很放心的。晚上居然十一点多就回来了，这真的吓了我一跳。我告诉他，我真的很高兴他这么早就回来了，他也很高兴地说，晚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分享，他笑得很开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样的笑容了，我发现这个儿子有一点不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床上想这个儿子的点点滴滴。从小这个孩子就是体贴善解人意，聪明听话，功课又很好的孩子，什么时候他变成了如此的暴躁，不喜欢回家，说话伤人，或者是不愿意和我们说话。今天他和辅导员之间，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孩子变得比较温柔了，他今天的心好像开了，所以我又决定起床想和他再聊一聊。他正在电脑上面和 Mark 聊天，我就坐到他的床上说， Baby， 妈妈好久没有像今天和你这样聊天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享受和你一起的时间。你们在营会做了些什么活动啊？你们和辅导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在聊些什么啊？我记得以前你小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和你祷告， 你都会告诉妈妈好多事情哦。我现在真的很想跟你一起祷告。他说好啊，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还吓了一跳呢。他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本来我去营会只是想着好玩，不是真的想去认识神。而且你知不知道，我也和 Mark 一起吸大麻。他停了一下，看看我的反应。我静静地说，我想你也有，只是我希望你自己承认。他就放心地继续说，我的辅导因为我们的这件事情哭了一夜，我非常的感动。当初带烟斗到营会去吸大麻，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关心，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我做这些事情伤了这么多人的心，我很难过。他一边说一边流泪，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把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全部都认出来。他说他吸大麻，他也卖过大麻，他也偷过东西，买过酒，他也喝醉过。他说了数不清的谎言，最后他自己都觉得这些谎言是真的了。现在他不用再说谎话了，他好轻松，他从谎言的捆绑中得自由了。他也承认他交了许多的坏朋友，叫我一定要注意弟弟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弟弟走他走过这痛苦的道路。他哭得很伤心，也决定要悔改。我也和他一起流泪，但是心中却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一次吸毒被抓是神的管教，但是他也看到神的恩典。因为那一天下午，在去萤火晚会之前，他们宿舍里有一个人换上了牛仔裤，所以他也换上了牛仔裤。 Mark 见到了，也跟着换上了牛仔裤，就顺手把短裤丢到对面人的床上。 Mark 的大麻就放在那一条短裤里面。晚上警察来搜查的时候，只搜查他们睡的床，并没有收到毒品。搜身的时候居然也没有收到他藏在小腹处的烟斗。他说他吓坏了，如果警察收到这些东西，他也必定要入监狱的。他也承认警察收到的那个小布袋是他装烟斗的。他把烟斗拿出来给我看，也告诉我说，辅导员叫他一定要把烟斗打碎，还说怕他舍不得，愿意把买烟斗的钱给他，帮他打碎。他也告诉 Mark 同样的事情，要 Mark 把那些大麻全部丢掉。他说明天中午他们要跟辅导员一起吃饭，他要当着辅导员的面把这个烟斗打碎，我要他留一块给我作为悔改的证据。我和他分享了两段经文。我问他记不记得一位以色列的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法利赛人带他到耶稣面前说，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一个一个人全部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耶稣跟那一位妇人。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儿子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了。另外一个我跟他分享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耶稣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我们儿子不太懂，我就告诉他，他回头以后，他 他要兼顾他的朋友们。如果他的朋友们中间也有跟他一样有这些吸毒的，你要让他们回头。他懂了，我相信他也会如此做。睡前，我告诉我的儿子说，以前我为他祷告，我哭，因为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现在我为他祷告，我也哭，却是欢喜快乐的哭。有什么事情能够比一个浪子回头更让人欢喜快乐的呢？现在我真的更了解圣经中浪子的爸爸为什么要杀牛杀羊来欢迎他的儿子回来。我真的也煎牛排做三文鱼红烧鸡，做了一桌子的菜欢迎我的儿子回来。神的名果然是全能，神的名果然是奇妙，神做事又谁能彻透呢？他在我儿子身上所行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他是全能的神，说要成就就成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的名是配得敬拜赞美和尊崇的。耶和华的名本为善，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如今一块破碎的烟斗依然放在我的桌上，作为永远的纪念。儿子的朋友 Mark 第二天来到我们家，他知道我儿子已经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他反而变得心中很轻松，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了。所以在我们家他也很自在，跟我东聊西聊。我就问他，哎，你的大麻呢？他说他都丢到马桶里冲掉了。我真的很高兴他做了正确的决定。下午呢，儿子又带了一个朋友来对我说，妈，他下午也把他的烟斗打碎了。我没在意，因为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真的耶。我高兴得不得了，称赞他们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我心中也不断地感谢神，神真的是在这些年轻人心中做成他自己奇妙的功。至于 Mark 拿到的那一张罚单是需要出庭的，儿子也说既然警察收到的东西是他的，他也有吸毒，所以不能让 Mark 一个人来担罪。 Mark 也和法官谈过了，如果我儿子愿意到法院认罪，就可以撤销 Mark 的罚单。儿子也愿意，但是他心中也非常的害怕，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入监狱，所以他也要求我为他祷告。我也答应为他祷告，但是我也要求他一定要说实话，神必保守他。出庭的那一天，爸爸带他去的，我呢就在家里面迫切地为他祷告，求神的恩典与保守。因为儿子在法院认了罪，就被警察带出去做笔录。父子二人心中都七上八下的，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官最后判决撤销了 Mark 的罚单，给了我们儿子一张罚单。感谢主，我们交了罚款不需要入狱，这真的也是神的保守还有神的恩典。我们悔改的儿子恢复了他本来那甜美的个性，他愿意和妈妈一起做蛋糕，还有和弟弟一起玩球，也和爸爸常常一起生火烤肉给大家吃。他也和哥哥讨论一些营养品还有怎么样锻炼身体的事情。星期天他也开始回到教会崇拜，星期五他也回到青年的团契，在家里也会看到他读圣经。他们有六个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查经班，每个礼拜聚一次，我的心中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恩。一个年轻人的悔改，如果不是神自己亲自做工，有谁能成就呢？荣耀还是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阿们。
Angels, they whispered. They brought him home that afternoon, the firstborn baby son. He was so small, it seemed confused about his brand new home. My grandpa held my dad all day. He wouldn't put him down. Just to leave him in that room alone, he had to say these words out loud. I know the angels are talking to him, telling him that it's all right. I'm sure they let him know we love him and sing him to sleep at night. I wish that he knew us, but he knows that we are near. Cause the angels, they whisper in his ear. The years went by and the family grew. They even had a late surprise. My grandpa's only wish was to see that youngest take a bride. Time can sometimes be so cruel, it took Grandpa's mind away. But though he could not be there on that pew, he saw that wedding day. Because the angels are talking to him, telling him that it's alright. I'm sure they let him know we love him. They sing him to sleep at night. I wish that he knew us, but he knows that we are near, because the angels, they whisper in his ear. When Grandpa's in his room alone, now I don't think he's scared. Now even though confusion's won, there's comfort in that stare. Sure, they let him know and love him and sing him to sleep at night. I wish that he knew us, but he knows that we are near, because the angels, they whisper in his ear. I know the angels, they
请不要担心，忍耐不会助长拖延的惰性，忍耐也不会打击我们今天的事今天做完的好习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忍耐。忍耐的表现是不轻易生气，平静不仓促。忍耐是平心静气的承受人事物的品质。人在认清了不忍耐的后果与危险之后，才能体会到忍耐的价值。不忍耐的定义是在磨练中心不静，在患难前焦躁，需要等一下的时候不愿意等待，当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慌张不安。不忍耐会导致哪些后果呢？车祸、不智之举、伤感情、失去和谐的气氛、友谊破裂，甚至生命的伤亡都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忍耐的性情上或多或少有些缺陷。 个人问题、财务状况和人际关系的不顺利，很容易叫您我失去忍耐。这时候真需要勇气与自我牺牲，来帮我们耐住性子，控制自己的言行。您我没有耐心的话，永远不能享受忍耐带给我们的回报。基督徒应该有忍耐的美德，它给人身心带来很大的好处。在家庭里，忍耐更是重要，家人的健康与快乐都因为忍耐与体谅得以实现。和睦、忍耐、同心合一，互相体谅，互相合作，这是一组强韧的性情。这些性情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歌颂。忍耐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成就的功夫，忍耐这个性情事实上像树木一样，是一天一点儿慢慢长大成熟的。忍耐逐渐长成，我们一天比一天坚毅，使得您我能挺立于人生的大风大浪之中。忍耐最大的回报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到呢？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在家里和公路上。听众朋友，好爷爷很希望跟您一起培养忍耐的性情，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其实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对，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九教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义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朋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 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时候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于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就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我知道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一定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在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们，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分钟的圣经，听友，我是谢德华。小孩子在街道上玩，或在马路的旁边玩，父母经常他说：“过来，过来，快过来啊！太危险了，赶快过来。”我们听父母经常这个话，我们觉得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以同样的道理，天上的神警告我们要停止犯错，我们说他不应该管我们的闲事。圣经的一位作者以赛亚写道，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理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这些话在以赛亚书第55章。父母不让孩子在街道上玩，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而不是为了父母的安全。天上的神关心我们，所以他警告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的坏习惯而行善。我愿意接受神的劝勉，您呢？
Let my feet on higher grou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